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童真，
我们这是真诚二人组在这里来主持这个节目，就是童真跟天成两个人加在一起，就是真诚的组合，也是真诚的主持，更是真诚的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的。
我们的互动必须有你，所以呢，请你好好的留在你现在的位置，留心听我们的分享，然后呢你想到什么都可以写下来，通过我们的手机短信呢寄过来给我们。
那我们每一次呢都是来分享主的恩典跟主的真理，那我们呢在这个当中有不同的一些讨论啊，那我们是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人生是有关系的。那我想问每一位啊，你靠什么进入到这个天国呢？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把握能够进入到天国呢？你是靠律法呢，靠善事呢，靠道德呢，靠品行呢，还是靠什么样能够真正进到天园里面去呢？
可能你会靠你每天的功德啊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们都欢迎你写信或者是写你的你所知道的寄过来给我们。好了，你可以怎么的去到天园呢？你自己想的是什么呢？是靠每天的功德是吗？我知道每天的功德呢，五天呢，一天要做的整齐呢是不容易的。我盼望你呢知道进天国呢有不同的途径的。
那我们知道这个靠着我们自己呢，的确我们需要花出很多很多的时间精力，我们的人生我们所有的都是需要摆上的，但是呢你发现人是不完美的，你怎么样去靠着自己没有办法真正的使得自己完全，除非是靠着我们的上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给我们这样的能力，我们可以做到完全。所以上主是完全的完美的，我们只有依靠这个完美的主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这样的把握能够进到天园里面去。所以我们面对人生当中很多很多的苦难，很多很多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真是要思考我们靠着什么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天园里面去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狭缝之光里面，我们谈论到一个家庭他面对苦难面对人生的时候，他们如何的去面对，如何的去考虑他们永生的问题，我们一起来听。
不同的人物，不同的经历，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，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。
不同的处境，不同的遭遇，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：
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？
我如何走出困境？
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？
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？
有的，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。
小梅已经习惯每一天天未亮的时候，她就抱起脑瘫的孩子，赶在交通高峰期开始前搭公交车，中途还要再转车，清早抱着孩子赶路，晚上又抱着孩子回来，小梅的手和腰又酸又麻。快三岁的孩子，他的重量像两个大西瓜，后半段路漆黑一片，为了孩子， 他不敢想怕不怕的问题。为了继续赚钱给孩子治疗，丈夫去了远方干苦工，想到丈夫他就不怕了，反而黑暗使他与丈夫连结。当他走在黝黑路上时，他感受到远处同样身处黑暗中的丈夫。
诗篇121篇1-2节说，我要向群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真实的人生经历，真实的生命转变，霞凤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。
如果这个孩子不是脑瘫儿，丈夫就不用典当生命去干苦工了。他们俩可以用年轻的身体，用聪明的脑子去想一想如何在城市里赚取所需要的钱，说不定还能做点小生意，慢慢走到小康里去。但是为了这个脑瘫的儿子，丈夫一个人承担了全家的开销，女儿被迫留在家里跟着爷爷奶奶，而小梅则留守在这个城市，每天一早带孩子到康复医院，晚上再回去，周而复始。小梅咬紧牙关去适应路的黑暗，但她怕这样的日子最终没有看到所期待的成果。整个家庭都为了这个脑瘫儿，好像牺牲了他们原本的生活。有时小梅也会想，如果没有这个孩子，他们就不是这样的。但她也时常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内疚。儿子真的很乖，白天康复治疗常常把他的脚拉扯得很疼痛，他一边哭一边让护士用力拉扯他的脚。黑暗覆盖了小梅，小梅在寂静中也保持警觉，丝毫无法放松。但是另外一面奇妙的是，这寂静又像一位心灵的导师一样，在他步履急速的时候，有一份安静的力量在引导他的心，有时似乎去了很遥远的记忆当中，曲曲折折的，或者好像就像散步一样，让他的心可以漫游在一个静谧之处。每次回到家，小妹的心里反而会感到轻省，她常常想到是那个静谧的地方来善待了他的心，安慰了他的心吗？有一次，他在体会这样的一份安静，他甚至想与他对话，就像他曾经渴望与真主安拉对话一样。他这时才发现，原来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开口向安拉说话了，而且即使说了，他也没办法听到回应。当然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过他，他可以这样像跟朋友一样的去跟安拉说话。因为他从小被教导是与安拉要是纯粹一个诵读经文的仪式。但是这个仪式是否真的能够产生对话和沟通呢？他想，这样的一个诵读仪式大概就是他自己一厢情愿吧。身边没有其他的穆斯林朋友告诉过他，他们透过诵经能够与安拉聊天起来，或者这根本不可能，也就不符合伊斯兰教的教义，他想着。但是抛开这些教义的时候，他心里面仍然在一种渴望当中，他渴望一种安静的安慰的声音，他渴望真的有那样的一位神可以跟他像朋友一样沟通，不需要通过诵经等等其他繁复的仪式，自然的可以听见他说话。而且他渴望神能够像一个安静安稳的力量那样理解他的心。那一天晚上， 他感到自己似乎疯了，他竟然自言自语的想要向一个静谧中神秘的神说话。他说，如果你在，你向我显现，让我看见你。但话一出口，他马上就怪罪自己，马上停止了。他知道他刚才说的那个你的对象并不是安拉，但是那又是谁呢？
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。
因为穷，他们一家被分隔三地，丈夫在遥远的那方，她要搭上38小时的慢行火车才抵达的那方，而女儿被逼着留在了老家跟着奶奶，她则为了每天抱着脑瘫儿子进行康复治疗而驻守这个城市。她住在最贫困的区域，房子比老家还要简陋。阿轰就来到他们家，他赶紧出去接待，原来是来收取天客，但又说是修建清真寺，还指定每户人要成交多少数额。
当一个小孩来到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开开心心的，欢欢喜喜的。
对啊。
但是如果你生下的小孩是一个残疾的、有问题的、缺陷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，很沉痛的。那这个家庭面对的时候呢，也是很多很多的这种悲哀啊。
嗯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。其实呢，如果他们能够多一点钱呢，或者是他们的医疗系统做得好的时候呢，这个孩子有的救的。
但是问题是，穷面对很多很多的自己的无能为力的时候，我们的确需要上主的恩典。
嗯，所以这个家庭的苦呢，我们知道，但是呢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。
嗯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在这个当中，老年人他们想尽办法寻求上主的帮助，他们来到这个清真寺寻求上主的恩典，但是你发现他们好像没有答案。面对很多人生的问题，面对实际的一些需要的时候，他们好像找不出真正的答案。面对永生，也不知道怎么样真正的有把握。
嗯，所以是他们所面对的困难里面呢，走不出来的原因，结果呢，就造成离家出走的悲剧。
嗯，我们如何的去面对呢？我们真是需要寻求上主的恩典，因为我们真正来到上主的面前，呼叫尔撒麦西哈的时候，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帮助。所以天经告诉我们，尔撒麦西哈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他体恤我们人的软弱，也体恤我们人的各种的需要，他知道一切，他也经历了一切的患难，更是为我们摆上，为我们牺牲。所以当我们来到尔撒麦西哈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呼求他的名，我们就可以得到真正的恩典。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信主得蒙恩典的人所经历的。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也同样的有这样的恩典，能够去经历主。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《亲眼看见》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听《改变生命的信仰》。
生命不一样，有你我生命在燃亮，有你我不害怕困难，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。我在深处里求，Thank you.
我当然有了，从小就宣念清真言，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伊玛尼，遵行五功啊。
嗯，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？
让我们一起认识
改变生命的信仰。
五，从人生的需要看信尔撒。亲爱的 Dusty， 上一次我们一起分享了从人的软弱看与麦西哈的本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从人生的需要看信尔撒。寿终之寸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汉字长寿的寿，寿字里面有一个小寸，寿含有长的意思，但为什么里面有一个明显具有短意的寸字呢？这个寸字是那些过迷醉生活的人的当头棒喝，醒来吧，人生是短暂的，等到一双脚踏入坟墓的时候，醒过来已经太晚了。如果幽默一点而讲，这个寸字旁边有一个口字，哦，还是英寸呢，比中国的寸更短。这个寸字与时间的时字之中的寸具有同样的意思。中国谚语里面缩枪的缩，射箭的箭，小马驹的驹，瞬间的瞬，都是这个寸字的注解。只有秒计的钟。有一年的农历新年，我在一家餐厅里看见了一件奇事，墙上的时钟时针与分针都没有，只有秒针在那里跑。我一方面觉得奇怪，而另一方面深有感受。秒针是时间的翅膀，也可以说是时间的化身，它使我向自己默默地说，你已经过了37个年头了。记得在一个博物馆里看见一个数百年前的沙漏，是用瓶子制成的，瓶的上半部分装满了细沙，中部是一个很细小的井口，细沙由此口慢慢漏下，按其速度计算时间。它给予我一个启示，细沙漏下时由中间部分开始，周围靠平的沙完全不见变动，但是当中间的沙漏完时，四周的沙便突然塌下，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过去了。人生也是这样，突然来到尽头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使徒包鲁斯用帐篷来形容人的躯体，这帐篷是临时的，不久便要被拆毁。如果清明节去墓地缅怀亲人，我们会看到在那些修建的十分美丽的石墓之下，躺着无数被拆毁的帐篷， 他们中间只有一小部分人进入了使徒包鲁斯所说的永久的房屋，也就是天园。寸的启示之一，短命的伟人。寸子给我们两方面的启示，一方面我们要抓紧这短促的人生，活得有意义有价值。舒伯特只活了30岁，从1797年到1827年。莫扎特呢，他只活了35岁，是从1756年到1791年。孟德逊只活了38岁，肖邦只活了40岁，但是他们都留下了伟大美丽的乐章，感动了不少人的心灵。亨利·马丁只活了31岁，但是他丰富辉煌的人生在教会历史上永远留下了动人的一页。有一个短短的故事和大家来分享。老先生，一个波斯的君王向一个对他深深躬身行礼的老人说：您请坐，我不能接受像您这样白发彬彬的老人家敬礼。老人坐下以后，君王问他说：请您告诉我您的年龄，您已经过了多少个寒暑？老人回答说：我只有4岁。什么？君王说：您是一个在坟墓边缘上的人了，还这么幽默吗？老人说：我不会在这样一件严肃的事情上说笑话，因为我虚度了80年的时光，都枉费在愚昧的享乐上，只有最后的4年是用在有意义的善行上，只有这4年才是我真年岁，其他的都耗费了。亲爱的道斯提，让我们来算一下自己真正的年岁吧。尔撒·麦西哈只在世上活了32岁，但是他成为人类最高的榜样，他给我们留下了清楚的脚踪，让我们跟着而行，走一条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人生之路。寸的启示之二，有限中求无限。我们不但要抓住这4寸的人生，过富有价值的生活，更要因为今生的瞬息即过而去寻求那永恒的生命，为来生做预备。天经只是我们关于来生的两点。第一点记载在希伯来书12章14节，那里说：非至圣没有人能见上主。也就是说，有罪的人没有永生的希望。第二点是，尔撒·麦西哈道成肉身，解决人类古纳哈的问题，使归向他的人不但今生过良善的生活，而且来生获得无穷的生命。这就是天经的拜热卡提。
尔撒·麦西哈来到我们人的当中，他知道我们人的需要，人的软弱，人的脆弱，所以他以他的大能来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他极大的恩典的当中。这就是主尔撒·麦西哈为什么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他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大能，同时呢，也把上主的性情、上主一切的能力都在我们的当中来彰显。
嗯，所以看到尔撒·麦西哈他在人生当中所做的事情，我们就知道他真的来到我们当中去彰显主的大能和奇妙。我们只要好好的认识他，我们跟从他，那我们的生命 也会有很大的改变的。
嗯，所以呢，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时候，我们一方面看到我们的脆弱有限，同时呢，也看到我们上主的大能和智慧，因为上主是全能的，他在他的里面有一切的丰盛，有一切的荣耀。当我们能够愿意来到他面前向他呼求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这极大的恩典。所以刚才我们在狭缝之光当中讲到，这个家庭其实是一个人的一个缩影。当我们看到我们人的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就来到上主的面前，来向他来呼求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极大的恩典。
欢迎你收听《恩典与真理》，这是良友电台专为回族朋友预备的广播节目，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，短波31公尺，9400千赫，每天18点到18点30分播出。可以透过729ly.net 收听，也可以透过短信13229966122联系和分享，请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尹之乐提摩太后书6章9到11节。
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主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行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同性恋的、偷窃的、贪心的、醉酒的、辱骂人的或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上主的国。你们有些人从前也是这样的，但现在借着我们主尔撒麦西哈的名，靠着我们主的灵，都已经洗净了、圣洁了、称义了。
我们人在上主的面前都是犯罪、软弱、无能的人，但是我们在上主的里面，靠着他的恩典，靠着他的救恩，我们就完全可以改变，我们就可以称义、洁净，成为上主的儿女。所以盼望我们的 Dorothy 能够来到上主的面前，能够呼求他的名，在上主的面前认罪悔改，来得到上主的救恩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童真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rothy。 我们下回再见。
再见。